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五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农村圣经学院的课程时间了。这一课呢是小仙之书，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是我江重生，非常欢迎你的收听。今天呢我们是第三次查考何西阿书了。我们都知道呢，何西阿先知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所传的信息是针对着北国以色列的。在前两次的节目时间里头呢，我们先后看过了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到第十章。在那里呢，我们首先看到神借着先知何西阿的家庭遭遇，表达了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和责备，一方面指斥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另外一方面呢却说明了神仍然有慈爱。到了何西阿书的四到十章这一段里头呢，神好像已经不能容忍以色列人的罪恶，所以透过先知何西阿用极其严厉的话语斥责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说明以色列全国祭司等等都犯了严重的罪行。虽然神曾经警告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悔改，那么神的刑罚呢就会马上临到了。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印象会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威严。不过当我们进入了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先知何西阿的语气已经由严厉转变为温和了。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何西阿书十一章到十四章这个段落里头，我们可以给他这样一个题目，那就是神的公义与慈爱的胜利。在何西阿书十一到十四章这个大段里头呢，主要是记述了神如何按他的公义采取行动，对付那些犯罪的百姓。神清楚地指出，在神施行惩罚的时候，没有人的任何方法能够逃避灾祸的，或者能够拦阻神显明他的公义的。但是另一方面，神却是充满爱心疼爱他的百姓，在管教惩罚之后，终必使他的百姓可以享受他的恩慈，在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的时候，必重新获得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像没有办法抗拒的一种无形的大力，融化了刚硬的心肠，折服了顽梗的百姓。这个就是神公义和慈爱的最后胜利了。弟兄姊妹，有一位解经家呢，他叫茅盾博士，他称呼何西阿书十一章到十四章这一段的经文叫做神的盼望。不错，这是指到神爱的盼望。只要我们留意的去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有这样的发现。比方说我们看看十一章的第一节，那里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接下来十一章的第四节经文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何西阿书十一章的八到十一节经文这么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 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参考何西阿书十二章的第六节，在那里经文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在十二章的九到十节经文这么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以小谕众先知，并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另外在十三章那里，十三章的第十四节这么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呢，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下面到了十四章的第四节，经文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接下来第五节的开始啊，这些呢都是说明了神应许再次向以色列人施恩眷爱。我在这里呢把有关神慈爱的经文都罗列出来，目的呢是想让我们知道，神是愿意向那些属他的人施慈爱的，只要人回转归向神。何西阿书十一章到十四章在结构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充满的都是神回顾昔日他爱以色列人的情况。比方说在十一章的一到四节那里，神是回顾昔日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虽然以色列人很多时候都离开神，但是神仍然没有中断过，不向他们施慈爱。另外在十一章的第八节那里提到了亚玛和洗便这两个地方，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附近，在创世纪十四章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亚玛王和洗扁王是属于五王这一阵线的，他们和索尔王和索多玛王还有俄摩拉王一起和四王征战，可惜他们战败了。另外在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那里，我们看见亚玛和洗扁这两个地方很明显是和索多玛和俄摩拉一同被毁灭的。神提出这件事的用意呢，就表示神不能这样的对待以色列。另一方面，虽然神会惩罚以色列人，但不会达到像亚玛和洗扁一样。在何西阿书十二章那里三到六节说到了古时候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祖先雅各曾经和神较力，结果呢在那一次神为雅各起了一个名字，就是以色列。我相信呢在这里使用了这个昔日的例子，就是要说明以色列是神祝福的一个记号。神并没有忘记昔日他是怎么样向以色列人施恩典，神呼吁以色列回转归向神。我相信呢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暗示，神乐意再一次的施恩，像昔日对待他们的先祖雅各一样。在进入十三章那里呢，第四节到第六节里头，神引用了另外一个例子，回顾昔日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正式宣布律法，说明了神愿意成为他们的神，并且吩咐他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只有神才是他们的救主。此外，神在出埃及的过程中提到了他乐意赐下食物让他们得饱足。这三件昔日所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是说明了神怎么样向以色列人施慈爱。任何一个熟悉以色列历史的人一定都会记得神是怎么样施恩的。现在神向以色列人说出了这些例子， 表示神乐意施下恩典。以色列人虽然犯罪，但是他们并不是绝望的，他们还有转机。弟兄姊妹，我们从何西阿书十一章到十四章那里的确可以发现神慈爱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这个重点。我用了一个题目，神的公义与慈爱的胜利。其实呢，这里头包含了神公义的审判的。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发现神仍然使用一些严厉的话语去责备他们。不过在比例上，我们发现神所说有关慈爱的话比责备的话呢要多。接下来我们打算仔细的分析一下十一章到十四章里头啊有关这两种话语的比例，来看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看十一章，这一章经文呢，我们可以说是神直接向百姓说话。在何西阿书里头，神用了三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信息。第一，是借着先知自己的感慨所发出的劝告和警戒。第二呢，是借着先知以传话者的身份的表达。第三，是神直接的向以色列人说话。很明显，何西阿书十一章就是神直接的向以色列人说话。我们可以参考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在那里经文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另外在十一章的第八节经文说，以法莲呢，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这样的语气呢很直接，没有透过何西阿这第三者。很明显的，说这话的绝不可能是何西阿。那么神在何西阿书十一章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呢？大致上在何西阿书十一章那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神对以色列人的爱；第二个部分是以色列人的忘恩；第三个部分是神的慈爱大大的发动。关于神对以色列人的爱，那应该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那里说，我爱他，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这个完全表露了神对以色列人的爱。至于第五节到第七节说到以色列人的忘恩，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神流露了惩罚的语气。但是到了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却看到神的慈爱又发动了。他回顾昔日怎么样爱顾以色列，而接下来的十二节呢，又是一个责备。我们从这种分段看来啊，责备的意义是次要的，神最重要的是显露他的慈爱。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公义仍然是要执行的。好了，我们进入第十二章。十二章可以说是接着十一章十二节的，是神继续的斥责以色列人辜负了神的恩典，忘记了先前神是怎么样保护眷顾他们的祖先，而他们现今却去讨好外邦的强敌，以求苟安，又藐视神借先知的训诲，惹动神的怒气。所以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在十二章里头，全章一面提说到神以往的恩典，一面呢用讥讽的口吻责备以色列人的忘恩。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人的虚谎与神的慈爱， 那是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经文中所记载的。第二个对比呢，是人的自欺和神的漠视，这是十二章的七到十节那里记载的。第三个对比是人的不忠与神的眷佑。那么我们从这三个对比里头，我们可以发现神继续的责备以色列人的罪，为他们叹息，但是在责备完毕之后，跟着又显出了他的慈爱，之后再责备，但又再说一些安慰的话，应许再次漠视，再责备，最后呢又说出了神的眷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公义和慈爱的矛盾，按他的公义，他不能不责备和给予惩罚，但是按他慈爱的本性，他又不愿意不施恩，这个呢就是何西阿书十二章的特点了。那么到了第十三章，情况呢好像是有点不同。刚才我说过，神的公义和慈爱好像产生了矛盾，这可能会让一些硬心悖逆的以色列人以为，不要怕，不管我们犯多大的罪，神仍然是有慈爱的。就像他们在六章第一节所说的，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他们以为神的慈爱最终要降临在他们身上，很可惜这些人忘记了神责备他们说，他们所谓的归向是虚假的。十三章这里呢，可以说是神毫不留情的责备以色列人的罪。十三章的第三节这样说，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这句话在六章的四节那里呢也出现过的，不过神在这里加重了语气，接着说，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多加了两种形容的情况，这加重了神对他们的悲叹。事实上，何西阿书十三章说明了神的公义如何显明在犯罪的以色列人身上，他们如何因自己的罪而趋向灭亡，并不是神没有用慈爱来待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取败坏，使神不得不按他的公义去惩罚他们。因此呢，何西阿书十三章啊，可以说是在这一大段里头语气最严厉的。所以在十三章的十五、十六节经文这么说，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抛开。何西阿书十四章呢，可以说是全卷何西阿书里头没有责备和警告的话的，在那里只有劝告、应许，并且充满盼望的恩言。绝大多数的先知书的结尾也都是这样的，虽然是充满了责备和警告的话，但是都以神的慈爱的胜利作为终结。所以按照神永远的计划来说，虽然人一开始就失败，但是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完美的享用神慈爱的恩典。在这一章的圣经里头，何西阿先知再一次向以色列人发出了呼吁，侍奉神的人应该要体会神的心意，呼吁罪人归向神，呼唤那些跌倒失败的信徒赶紧悔改。从十四章的一到三节那里，我们可以看见真诚悔改的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转向神，第二个步骤求告神，第三个步骤诚心的认罪，第四个步骤接受神的怜悯。这不单是先知何西阿的呼吁，其实呢也是神的呼吁，他希望人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跟着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重申他的应许，在十四章的四到八节那里再一次的显出神在救赎上的主动性，他主动的借先知劝告以色列人归向他， 又主动的应许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这个就是救赎的特色了。这是神寻找人，不叫迷失的人寻找神。弟兄姊妹，从何西阿书十一章到十四章这一大段的分析里头，我们真的发现神责备的话和安慰的话在经文中是交替的出现。所谓神公义与慈爱的胜利，这是说明了神最终的得胜。所以我们可以说，何西阿书十一章到十四章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爱的最后胜利。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结局，审判过去了，罪恶被忘记了，他们的叛逆也已经得到了医治，现在神的爱要率领他们。在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九节那里，只是何西阿书的一个拔言，整卷何西阿书的总结呢，应该是第十四章的第八节。也许我们应该说，何西阿书十四章的四节到第八节呢，是整卷何西阿书的一个最美丽的结局。我们可以留心的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何西阿书十四章四到八节经文这么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它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神慈爱的流露。首先，神愿意医治人被盗的病，又甘心的爱他们，因为他的怒气已转消了。跟着神用一贯的语调重申他的祝福。不过最重要的第八节这么说，以法莲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这表示了以色列人他们不再与偶像扯上关系，不再拜偶像了。这个时候耶和华神也就回应，圣经接着说，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跟着以法莲再说，我如青翠的松树。耶和华接着说，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这是多么完美的结局，多么完美的关系啊！弟兄姊妹，何西阿书的信息到这里呢，已经完结了。那么当我们查考何西阿书这卷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神是那么公义和慈爱的属性。神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神，他透过先知何西阿的家庭生活说明了他对人的慈爱。虽然人的罪会使神不能容忍，又使到神施行 他的惩罚，但是神的慈爱却愿意向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显露出来，而且是主动的去显露。我们真的要为着神的慈爱来感谢神。但是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时时的提醒信徒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好了，弟兄姊妹，那么何西阿书呢，到这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在下一次的课程时间的开始，我们会查考另一位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所写的先知书了，这就是约拿书。那么我真的希望你呢，在我们开始约拿书的查考的时候，用一些时间把约拿书呢从头到尾看它几遍，最好把它看熟，那么呢对于你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更加有帮助了。另外呢，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再提一提，就说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课程很有兴趣，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你缺了课，或者有一些地方呢你记不着，我在这里呢专门为你预备好了课程的大纲。我希望你呢赶快写信告诉我，我收到你的来信呢，我就会把我们这个课程的大纲寄给你的。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